各位朋友大家好，今天呢咱们继续再来讲解渊海子平。那这节课咱们讲到了渊海子平里的济善篇，咱们看一看原文是如何说的。原文说，财多身弱，正是富无贫人。原注解他有句话，他说且如甲申年壬申月丙申日辛卯时，注中庚金乃财多。他举这个例子呢，财多是没有问题的，但是大家注意他后面又说了，他说又有壬水乃七杀来之日主，整个八字里面丙火为日主，那地支见的全是申金，这个为财，但是大家注意月令之上透出七杀的时候，这个为七杀去克申，而且是财资助七杀去克申，这种是非常麻烦的，这种就不光是富无贫人了。所以说大家看原文的时候，包括原注解的时候，一定要有一个分辨能力。那像这种七杀去克日主，它一定它是灾祸难免的，它就不是这样了。那什么叫财多身衰呢？我下面给大家举一个例子，大家可以看一看。如果说八字里它是戊申年庚申月丁丑日辛亥时，那这种八字它一定是财多身衰。财多为什么是财多啊？因为丁火日主对应庚申的时候，这个为财，财做临官旺位，它形成了这种财格。而且日主大家可以注意，丁火在地支是没有根的，那它临到亥水，临到丑土啊，这个为什么为它的衰位？因为它是亥时出生嘛，丑日出生啊，丑日亥时出生，这个丑和亥都为它的衰位，这个就为财多身衰。那什么叫做富无贫人呢？就是讲这个屋子非常的漂亮，可以给大家打个比方啊，说比如说这是个别墅，但是别墅里面呢住这个人有没有钱？他是没有钱的，这个没有钱的人就形容于贫人。比如说这个别墅里面住着一个某某公司的大保安啊，他这个就是属于富无贫人的一种命造。什么意思呢？可能是他因为他财多财旺，就是如果说在年月出现这种财格的情况之下，代表什么？代表他出生的家境是可以的，但是什么？但是他能不能托起财啊？他是托不起财的，所以说这个叫什么？富无贫人。好，这个其实非常简单也非常好理解，咱们接下来再往后看。原文说了，说以杀化钱，定写寒门贵客。那这两句话呢，一个是财多身弱，一个是以杀化权，其实它指的是什么？指的就是完全两种情况，第一种情况叫财多身弱，第二种叫做化杀为权。那什么是化杀为权呢？这个原解释我也不给大家说了，包括很多原解释其实它是错的，那我直接给大家举例子说明，大家更容易理解和记忆。那接下来咱们来举个例子，癸亥年庚申月甲寅日乙亥时。那首先咱们看这个八字，甲木日主生在申月，上面透出庚金，这个为什么？这个为七杀成格，而且日主是自个儿有自个儿的强根，自个儿的禄位的，就是说你申杀两停的一个情况，那申杀二者皆作临官旺位，这个叫什么？申强，七杀也强。但是大家注意，整个八字里是没有食神来制杀的，但是有什么？有癸水有壬水来化杀，这个时候就起到了什么？起到了庚金的七杀去生印，化转了七杀这种旺力，能为日干所用。所以说像这种八字就叫做化杀为权。主这个人出身虽然是很平凡，但是呢他以后会得到这种功名富贵，这个非常简单啊，完全两种不同的情况，大家要区分好，一个什么财多身弱，一个是以杀化权。咱们再来看后面的原文是怎么说的。后面原文说了，登科甲第官星临不破之功。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其实讲的就是正气官星，而且正官成格的情况之下，正官一定不要遇到这种冲刑。如果说没有冲刑的，他是主你有功名之造啊，这个是非常简单的。那咱们再看后面这句话，这句话其实很有意思啊，他讲的什么？纳利奏明，财旺居声旺之地。那原著解他说了，他说此位木库格，大家注意整个格局里面是没有木库格的啊，包括很多外格是没有木库格这一说法的啊，那原注解大家一定要分辨的去解读。那首先我给大家来讲一讲什么叫纳利奏明啊，因为纳利这个说法呢始于秦朝。秦朝什么人呢？包括以前大家经常听到啊，秦朝有一个丞相叫做吕不韦，他为什么被封为丞相啊，包括他为什么被封为官啊，他就是因为纳利。纳利什么意思？给朝廷进贡一些物品，比如说钱财也好啊，物品也好啊，完朝廷会给他封官，这个就叫纳利。那包括奏明什么意思？你只有进贡了缴贡了啊，缴了一些钱财之后，其实说白了就是买官嘛啊，纳利奏明，财库居声望之地。那接下来给大家举个例子，大家就明白了什么样是财库居声望之地。八字呢是壬辰年壬子月戊戌日癸亥时。 那首先这个八字大家知道了，财星坐旺。那虽然说这个八字首先来说咱们看官的时候是取的是官星，那如果没有官怎么办呢？没有官一定要求财星坐旺，虽然不是正官格，但是以什么，以财旺自然能升官，也可以因财而得到功名。所以说原文说了，说纳利奏明，说的就是这个意思。大家一定要注意，包括这个八字壬辰为什么，辰它为水库，这个水库八字里面的壬癸水就为什么，为它的财。整体八字壬癸水为财的时候，而且有水库，水库成声望之地，日主它属于戊戌日主，能托得起财官，所以说它才会因财而得名，像这个八字啊。好，并不是说原文所说的说木库格根本没有这种格局。好，这节课咱们就讲到这里啊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